今天晚上我们要来一起来看的经文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节对我来说非常具有个人性的经文。我曾经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想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这是在2013年。但是我对于这个博士学位的学习呢，迎来了一个终结。因为我的教授，他们跟我说，我的学术上面的一些能力，与他们这个我所追求的这个博士学位不太符合。我的妻子和我对此都感到非常的疑惑不解，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在接下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的牧师、我的长老、我其他的弟兄姊妹，当时还是在兰辛的华人教会，他们并没有放弃我，他们鼓励我，他们提出来我可以去学一下神学，然后最终成为一个牧师。在经历了数周的祷告和默想和讨论之后，我的心确实对读神学产生了兴趣，但是我需要上帝他的话语来最终使我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在我一次进食祷告当中，这一节经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来到了我的脑海当中。这个让我有了去申请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的动力和自由。7年之后，我现在站在这个讲台之上，这是我入职的第一篇讲道。我所来见证的这个经文，它对我来说是非常个人性的，它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我祈祷这节经文也能够对你产生一个奇妙的影响，并且在你剩下的生活当中，对你而言是成为一节非常的具有个人性的经文。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首先会看到约翰的状态，他是在什么的背景之下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然后我们会来看约翰的看见，他的眼光，这是上帝，这从圣灵而来的给他的眼光。然后第三点是，我们会来看约翰的决心。约翰，他可能是会有想要去对这个周围事情发出不满的抱怨的诱惑，嫉妒，他可能想高举自己，但是上帝的话语指明了他的道路，上帝的话语让他看见耶稣基督必须兴旺，他自己必须衰微。这条道路是我和你都要去走的一条路。第22节这样说道，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勒的埃那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这个在这里我们来看到的是 两个几乎是相同的事件，就是耶稣和约翰都在施洗，但是这样比较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第二十六节说，就来见约翰说，这是约翰的那些门徒，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虽然是一句普通的陈述，但是这个陈述里面具有一个隐含的一种不满。他这些门徒称呼约翰为拉比，而称呼耶稣基督为仅仅是那位，都没有说他的名字。然后他们说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所以他这个话语的语气是希望约翰能够来高举他自己，是希望约翰能够来改善自己，至少是不要和耶稣基督站在同一阵线，更甚至于他们希望约翰能够去说耶稣的坏话。让以这样做来让那些人，更多的人来跟随约翰。你知道比较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很多地方比较可以产生好的结果，但是这个问题是，如果一个比较让人产生不满，让人想要高举自己，让人想要自己获得荣耀，并且因为这个比较就消灭了那个人本来就具有的爱的话，这是很可怕的。那么你是像施洗约翰那样吗？他被他的门徒做了一个比较，还是你自己私底下和其他的人在做一些对比？哇，这个人他比我聪明，哇，这个人他在这个年龄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他已经有了三个小孩，他住的房子比我的豪华，他入职五年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公司的经理。你有没有感觉到对提升你自己的需要，或者至少是不要比其他人感觉更低等，更加低人一等？你是不是对自己所处的境况感到不满呢？你是否在同时对他人有这样的苦读？在做出许许多多的比较的时候，你是如何回应的呢？你是否觉得你好像低人一等？你是否希望那些比你好的人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你是否希望你自己成为心目中那理想的那一个人？你有没有活在比较的阴影之中？我们是倾向于去不满，对这个周遭的事物产生不满的。你知道当该隐看到上帝喜悦亚伯的祭物而不是喜悦自己的祭物的时候，该隐就发怒，他杀了亚伯。在扫罗的例子里面，当其他的人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扫罗非常的愤怒，从那天开始他就踏上了一段追踪大卫的黑暗旅程。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充满了比较和嫉妒。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利亚和拉杰，法利赛人和基督，大儿子和那个浪子，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想要与其他人同等的欲望，充满了对他人的愤恨，就像地里的野草一样在疯狂的生长。约翰在这里被拿来与其他人做比较。约翰在这里是被试探来去产生不满。约翰在这里是被试探来对耶稣基督产生不满。他可能会走上一条由恶魔给他精心设计的一条路。如果你看到自己也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相似的情况当中，你是否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呢？但是让我们来看看约翰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回应这个比较。希望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来看到约翰他的回应和其中的含义。第二十七节这样说道：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他意识到上帝是一切的东西的源头，他受到的福气的源头，上帝是拥有主权的，上帝是众善满意的源头。那么如果上帝是那唯一的施予者，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一位能像上帝那样慷慨的给予，良善的给予，充满爱的给予的话，并且是理智的给予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开始去思想上帝的关于上帝的一切，而不是在心里面对上帝产生不满。这个对于嫉妒的我们的试探就会变成一种属灵上的满足，甚至是喜乐，因为上帝他充满慈爱，充满怜悯的把恩赐给我们，是依照我们个人的能力，同时他把这些恩赐赐给我们，并且我们是上帝的仇敌，至少我们曾经是上帝的仇敌。约翰在这里他意识他就是上帝的仇敌，他是充满罪恶的，但是上帝把很多很多的恩赐赐给了他。他并没有去抱怨这些礼物不够好，而是来感谢上帝，他没有去嫉妒其他人受到更多的恩赐，反而他说他这些恩赐都是从天上来的。你是否满足于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呢？你是否明白上帝在你生活中对你的心意？你是否相信上帝他已经把合适的恩赐赐给了你，是根据他的智慧和你的能力？你是否相信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所处的职位是你最适合的位置？ 即使你觉得你的能力可以胜任一些更加高级的职位。孩子们，你是否相信你的外表、你的智力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并且上帝他知道这是对你而来，对你而言是最适合的。丈夫啊，妻子啊，你们是否相信你们彼此是上帝赐给你们最好的礼物，是在这个地上最适合你的那一位？约翰他通过看向上帝来避免在自己的内心产生不满。来避免他去嫉妒其他的人，来避免他去高举自己，来避免使他自己兴旺。第28节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约翰知道他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基督，他知道一个臣子是没有办法与国王做比较，他知道受造物是没有办法与造物主来做比较的。当撒旦去诱惑、去试探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想让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可以变得和上帝一样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其实他们可以说，我们本来就不是上帝，我们是被上帝所造的，我们是来成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怎么能成为上帝呢？一个受造物怎么能成为造物主呢？上帝的仆人怎么能变得与主人同等呢？约翰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明白基督是谁。约翰他知道他把耶稣基督称为那是新郎，那一位新郎。29这样说到，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所以约翰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婚礼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幅图画，这里一幅图画就是很多人去耶稣基督那里受洗，然后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婚礼的进行。耶稣基督有他自己的心腹，而作为新郎的朋友就跟着耶稣基督一同来喜乐。在洗礼与婚礼当中有没有任何的联系呢？这个联系就是与耶稣基督的连结。罗马书6:3-4这样说道，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当我们去想象一场婚礼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的是喜酒，但是这地上的婚礼只不过是一个标志，指向耶稣基督与我们属天的婚礼。第一个婚礼就是亚当和夏娃之间的，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那时夏娃还是完全无罪的。亚当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他知道夏娃是极其美丽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婚礼仍然就不是完美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那幕后的亚当，他的婚礼是完美的。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婚礼呢？上帝把很多很多的人带到他面前，让他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受洗。这些人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他们不再是夏娃，他们是带着死的毒钩的，他们是带着罪恶的重担的，那个重担会让他们下地狱。但这样的人，他们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要受洗，他们要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不是说这些人本来要死，然后耶稣基督也要死，他们碰巧死在一块，而是这些人他们因着罪恶要受死，要受刑罚，但是耶稣基督来以自己的死来拯救他们，要折断死亡的毒钩。所以这些人他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婚礼。这是多么不同的一场婚礼！耶稣他全心，他自愿来折断死亡的毒钩，是为了那心腹一所濒临空破产的公司，他会期待有别的一家公司来收购他，而收购他的那个公司就会承担之前那个濒临破产的公司的所有的债。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觉得有更多的人去耶稣基督那里施洗，这是很值得，很配受尊荣的。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随之而来的代价是多么的惨重？他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他为了来拯救这群罪人付出了多少？耶稣基督把这些人称为他所亲爱的。耶稣基督说，你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对我们说，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但是他这样说的代价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的死亡。上帝的孩子们，当你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悔改自己的罪，当你第一次感觉你真的得救，那时你有大喜乐，你觉得你终于解脱了，不是因为你爱了耶稣基督，而是因为他首先爱了你，他吞下了死亡的罪恶的毒钩，他尝到了地狱的滋味，这一切都是为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做的。你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如果还是没有把自己完全的来献给耶稣基督，你去看看那些来到主的圣餐桌前面的人，他们并不比你好多少，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义人，他们是得了大麻风的，他们是瞎眼的，瘸腿的，他们是不洁净的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上帝接纳他们，耶稣基督欢迎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你在这幅图画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想不想加入他？你想不想被他受施洗，带着你的罪来到他面前，带着你的死亡的毒钩来到他的面前？你有没有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上帝有丰丰富富的应许，他乐意，他自愿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不想加入那些瞎眼瘸腿的人之中？你想不想来到耶稣基督婚宴上面？这是神的独生爱子。施洗约翰理解明白他自己是谁，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更加认识到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第29节说，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这个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他站着听见了耶稣基督的声音，他听见了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所以他甚喜乐。耶稣基督的声音就是上帝的话语。施洗约翰不仅仅是在这个婚宴上面作为新郎的朋友来帮忙，他同时因为这个婚宴甚喜乐。他是一个非常充满喜乐的帮助者。你与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是你的中心吗？是你生活的重点吗？你有没有非常乐意去帮助，去成为耶稣基督的帮助者？亲爱的朋友们，对于你们中间还没有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的，对于那些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忠心的人，你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是否想要站在聚光灯下？你觉得那样非常的舒服，但是如果那个聚光灯是本来是要照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你会怎么办呢？你可能站在了错误的地方。你是否愿意来在他的面前屈膝敬拜，来在这位主角面前来求他成为你生活的身心中心？上帝的孩子们，我再一次好意的提醒你们，耶稣基督他就是中心，他就应该是主角，你就应该是帮助者，你应该时时刻刻的注视着耶稣基督，把他当成你生活当中的中心。母亲们，你可以成为充满喜乐的帮助者，你可以来管教你的孩子，来把他们带到这位未来的新郎的面前。父亲们，你们也可以成为新郎的朋友，充满喜乐的朋友。当你们看到你们自己的小孩被，当你们看到小孩受洗的时候，你自己就知道以后成为他们敬虔的榜样，立志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属天的新郎。少年们，你们 也能够成为充满喜乐的支持着耶稣基督的那些人。你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不但能救你们，也能救你们的朋友。孩子们，就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生命的中心吧。来听上帝的话语，你可以成为上帝充满喜乐的帮助者。你可以去乐意的来顺服你的父母，乐意的去顺服你的老师，因为如果你的生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话，那么你就会乐意顺服这些上帝放在你生活当中的权柄。约翰被试探，但是他通过回应自己是谁，回应上帝是谁，回应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来面对这一事件。然后自然而然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兴旺和衰微是什么意思呢？从第二、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代表耶稣基督的名必须持续的得到高举。他的做工的重要性必须在我们心中得到启示，并且被我们真心的接纳。我必衰微呢，就代表了施洗约翰的名必须是越来越低微。他只能是来为主预备道路。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的确是变得越来越衰微，他自己的门徒有些去跟随了耶稣，并且施洗约翰他自己被下到监里，然后他被砍了头。他必兴旺，就代表着他的名，他的荣耀必须兴旺，而我必衰微，就代表我的名和我的荣耀必须衰微。我们还要意识到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兴旺和施洗约翰的衰微是同时发生的。在婚礼当中，新郎必须凸显出他自己是多么的优秀，他自己的朋友呢，同时就要退到幕后去，他不能展现出自己好像很重要。为什么这些是要同时发生呢？因为这个新郎他的名字是如此的重要，这是天上地下唯一能够救赎的名字。我们自己的名字呢，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怎样高举自己的名字，我们不能够去救任何人，所以我们的名字一定要衰微，一定要减少。加尔文这样注释这一节，他说：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信徒，必须站在彼此肩膀上来高举耶稣基督。你去想想，想象一个投影仪，耶稣基督充满尊荣的名字，他的荣耀被投到了屏幕上，而这个信息是能够拯救人的生命的信息。而如果那个播放那个投影的人把自己的影子放在了屏幕上面，那么就会遮盖这个屏幕上本该显示出来的东西，这是那些观看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那个讲解这个正在放映的内容的人，他知道这个 信息是多么的重要的话，那么他宁愿处在黑暗当中来去讲解，也不愿意在屏幕上面产生一片黑暗的区域来取得其他人的注意。甚至是这个讲员，他可能会想自己的去成为这个投影仪，好让人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个投影仪上，就放在他所要讲的信息上面。而且即使是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投影仪，这个投影仪它仍然是非常的喜乐，请为你的新牧师来祷告，祈求耶稣基督他来，他必兴旺，这个新的牧师必衰微。我不想祈祷，我不想去有想要自己拿到那些尊荣的欲望。请大家为我祷告，让我没有那样想要高举自己的欲望，而是把耶稣基督带到你们的面前，祈祷你可以在我的讲道当中看到耶稣基督，而不是看到我自己。为了我能够再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带到你们面前，然后把我自己的荣耀隐藏的时候，仍然能够欢呼喜乐。在这里，上帝给我们启示了一个所有为着主的国度做工的工人都需要注意的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角色应该是最重要的，他应该是我们在为上帝做工的时候让其他人唯一看到的东西。不管我们是牧师，还是主日学老师，还是父亲老师和领导，我们都不能够超越这个新郎。你是否真的把耶稣基督当作新郎来向他人传讲？你是否时时刻刻的都明白你作为一个帮助者的角色？你是否担心你总是会有可能去挡住耶稣基督在他人的心目中的形象？你是否总是想要去做些事情，说些事情，来指向这位新郎？这是不是你生命中的身份呢？你会不会经常的来忘记自己，因为你整个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来传耶稣基督，传这个新郎，而不是你自己？你是否因为耶稣基督的兴旺而喜乐，而不是你自己的成就或是你自己的重要性？我想要去让自己的荣耀增加已经超过40年了，然后上帝告诉我，通过这节经文告诉我，我踏上了一条错误的路。孩子们，你知道一条错误的路是很危险的，那上面的汽车，那上面的卡车在等着你，等你出意外。上帝他把正确的道路展现在了你的面前，因为这条路上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天上降杯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然后他进一步的降杯，进一步的衰微，像虫那样，他亲自尝了像地狱那般的死亡。约翰
被比较，被拿来做对比，他可能有着想要不满的试探，想要嫉妒的试探，想要增进的试探，想要提升自己的试探，但是上帝的话语，圣灵充满了施洗约翰，圣灵亲自把上帝指给了施洗约翰，他让他知道谁才是新郎，他让他知道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在这样经历当中，施洗约翰得到了永生，得到了真正的生命，得到了最大的福气。这就是那条道路，你是否行走在这条道路之上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你是偏行己路的羊了。希望在你心中有这样的一幅图画，是一幅有新郎和施洗约翰的图画。这个施洗约翰，他听到新郎的声音，他就充满了喜乐，就甚喜乐。你非常的满足，你对于你所拥有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赐，非常的满足。上帝把这许多东西给你，是想让你用这样的能力去帮助这个新郎，所以你为此欢呼喜乐，你可以为上帝的国度出一份力。当其他的人把你和另一些人做对比的时候，你完全不担心，你唯一的担心就是这个新郎，我是否在支持他，我是否在帮助他，他的名，他的荣耀是你的担心，是你关注的焦点。作为耶稣基督的朋友，他的帮助者，永远记住这一点，把你的孩子，把你的亲戚，把你的邻舍，把你的同事，你的客户等等等等，全都带到这个新郎面前。这个新郎他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他愿意为我们而死，你的喜乐能够得到满足，在这里就得到满足。即使你自己可能会经常在传福音当中会灰心，你可能会被其他人所轻视，但是你不用担心你会衰微，你的喜乐不需要取决于你自己的身高，你不需要被其他的人来称赞，这不是你喜乐的源泉。该隐他在杀掉亚伯之后，他很高兴吗？扫罗他在追大卫的时候，他很喜乐吗？真正的喜乐只有在上帝当中才能找到，他设立了喜乐就只能在你帮助基督，在你高举基督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当这个世界想要增长他们自己的财富地位的时候，他们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上帝他定了一条耶稣基督的道路，只有这条路上才有真正的喜乐。他对你说，来吧，这里有真正的喜乐。亲爱的朋友们，如你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吗？你现在你在这幅图画里面，在新郎和施洗约翰的图画里面是处在什么一个位置呢？你在人群当中，你在看着这个婚礼，看着耶稣基督的婚宴，很多很多的人在人群当中，他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亲自的向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恶，他们把自己的死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们承认说，我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这位新郎他愿意接纳我，他把我接纳成他自己的肋骨。夏娃是亚当的肋骨，我们是
充满剧毒的肋骨。我们是没有希望，是在黑暗当中，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但是这个新郎，他乐意称呼我们为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乐意把我们这些有毒的肋骨、死亡的肋骨来接纳我们，来为我们而死。这个婚宴仍在进行，这个人数还没有完全的加满，这个新郎仍然在通过他的这些朋友，这可能是你的另一半，你的孩子，你的老师，他们仍然在传扬这个天国的信息。耶稣基督在对你说，那劳苦担重担的都应当来进前来，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安息。你的灵魂永远没有办法安息，除非他是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这位新郎的面前。你是否乐意去来到这个婚礼里面，来加入那些难以计数的那些人，那些心腹，来加入到这样一个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喜乐之中呢？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圣洁的圣子、圣洁的大祭司，你自己作为祭物，把自己全然的献上，现在仍然为我们代祷代求。主啊，我们祈祷圣灵能够把自己显明给我们个人看。主啊，求主你加添你的小羊的力量，让我们都能够来认识你这位三一真神。你是喜乐的源泉，你是生命的源泉。主啊，求你给予那些正在挣扎着想要救恩的人，能够有力量来到你的面前。通过你的圣灵，我们可以来，通过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被你所生的。主啊，求着你赐福我们，希望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造成心灵的震撼，让我们忍耐着结实，带着你的祝福，带着你的恩典来结实。求主你赦免我们即使在敬拜当中也犯了一切的罪，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